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起。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呢？耶路撒冷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假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裸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凡过路都向你拍展，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他们嗤笑又切齿说，我们吞灭他，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轻浮了并不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河，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你的孩童在各式口上受饿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千里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吃自己所喂、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并不姑息。你招聚四围惊吓我的，像在大会的日子招聚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无人存留。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再把这些话放在你的脚前。主，因为是你赐着我们的恩典和权利，也是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也因着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在施恩座上洒下你的宝血，所以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脚凳前下拜。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再次照亮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主，除去所有一些成就的感觉，主，但愿你真是解开你自己的话，因为当你一解开你的话，就叫我们这些愚蒙的人能够得到通达。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你再次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主，我们知道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着自由。除去所有昏睡的灵，所有下沉的灵，所有失败的灵，所有灰心的灵，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希望乃是在你里面。就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让我们再一次见证说，每一天早晨你的怜悯都是新鲜，你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你仍旧要存留我们在地上。就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只为我们自己来活，我们更是要为着你而活，更是要为自己见证而活。我们的主，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纪念我们的软弱，但是越过我们的软弱，今天早晨向我们做你所要做的事，说你所要说的话。主，但是今天早晨你对我们说的话乃对众人说的。主，我们求你用血赐为划定界限，你约束我们，约束听话的，也约束说话的人。但是这是在圣灵约束底下，我们能发主，能让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自由，主，好让你自己旨意能够很透亮的能够说出去，好让我们真是眼睛得蒙开启，好让我们真是起来跟随你走你自己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把赞美敬拜都归给你，靠着基督可爱的我们要继续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上一次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 那在这个简单的十节里面，我们说过了，圣灵用了40个神的动作，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在人来看，是巴比伦王苦待了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是他辱没这国。圣经一再的说，是他张弓好像仇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又在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那像这样的形容词一共有40个，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你很难找到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能一直讲到神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我们知道说，是因为神向着我们变脸了。而在我们身上的剥夺，在我们身上的拔出，在我们身上的拆毁，在我们身上的毁坏、辛苦和苦害。但是我们知道说，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虽然怒气对他是有怒气，但是不过转眼之间，我们晓得他的恩典乃是有一生之久，他要建立，也要栽植。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说22章第1节到第10节乃是给我们看见神如何在他的儿女身上因着他们的失败和不忠做了非常的工作，乃是用40个动作来形容给我们看神如何不纪念他自己的教导。那么我们曾经看见过，在第1节到第10节，实在说来，给我们看见以神的子民败落的3部曲。那第一部，我们的第1节、第2节到第5节，那给我们看见神的这个迦南地和他的子民荒凉的光景。然后再往下，我们一直读到第7节，我们就看见讲到神的殿。那我们说过殿，那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到从第8节以后，那就讲了城墙。城墙我们说过是指做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这里的败落，先是子民和地的荒凉，然后呢，神不纪念他的脚掌。那因着神同在失去了，所以外面的见证，神就拆毁了西安的城墙，而且让西安的门呢都陷入地内。你要看见说这是神自己的工作。那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指着见证的荒凉来说。所以我们看见呢，外面的见证乃是根据里面的内容。什么时候里面属灵内容失去了，外面的见证也就失去了。所以如果教会内容失去了，外面的见证自自然然就失去了。那神为什么要拆毁城墙？而且神说他定义，他这个，所以他定义要拆毁城，而他拉了准神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爱他的子民，他不愿意这些以色列子民光是空有一个外表而没有实际。你知道，我们的神一直是做这样的工作。当神的子民有属灵的实际，神的宝座的确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神许可有外面看得见的表现，那就是城墙所代表。但是什么时候里面有个东西没有了，神就叫外面的东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神知道，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存留的话，那么这些人就用外面的东西来安慰他们自己，结果让他们制造着一个错觉，以为说他们是有的。其实呢，他们不过是稻草人一样，里面没有生命的，有威吓外面鸟的一个，外面许多的飞鸟，有外面的那个外表是有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说，这是神今天所做的工作。许多时候，如果我们看见见证荒凉了，那定规什么呢？定规是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要是外国和城墙都悲哀一同衰败。那意思就是说，指着见证的悲哀和衰败来说，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爱主的神的儿女们，当他们读教会历史、读教会近代史，读到今天是儿女的光景的时候，有一种深受说不出的叹息。那个叹息
就是这一段圣经所描写的。所以我想第一节到第十节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子民败落的三个步骤，或者说败落的三部曲，用今天属灵的话来，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神的教会、神的见证荒凉的这情形，是吧？那么当整个世纪死去的时候，那么当整个的地，就是当我们不能够享受主所给我们那一个迦南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那么自自然然的我们的那个同在就失去了，因着同在里面的同在失去了，外面的见证也就失去了。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下面呢，我们从第十一节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里特别是从我们知道，特别是从第一从第十一节这里呢，就是先知说话。那这个先知当然就是指耶利米说的。那么先知怎么说话呢？第一个，先知说他自己里面的感觉，他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用指头指着别人。如果我们真是像有耶利米心肠的人，如果主真是给我们一首歌成为我们的哀歌的话，那么当我们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不是指责，不是批评，第一个反应就是像这个耶利米一样，我眼中流泪以致心灵，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在耶利米书信，或在耶利米书，或者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很少一个形容词，但这个的的确能发表今天所有与主同工、与主同心，或者说跟随主旨意的人里面一个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心态的描写。这个光景什么呢？就是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那时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好像受伤，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对母亲说古酒在哪里。那这是一幅很悲伤的情景和一幅悲伤的图画。但是下面我们知道，耶利米不只是一个忠心的人，不只是一个因着当前的环境和光景悲伤的人。那下面呢，我们看见耶利米代表的确是从神来的先知，和下面的假先知刚好是成对比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第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那么圣灵在这里怎样拿怎样来形容这个虚假的先知呢？乃是用耶利米来做对比的。所以如果你读从十四节读下去，和从十一节一直到十三节，你能看见说在这里被神使用的先知是一个忠心的先知，也是被误会的先知，被人控告为卖国贼的先知。因为我们知道是他劝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伏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下。那么这个你知道，全国的上下是不能接受的，觉得耶利米根本是坑底。特别是等到最后非常紧张的时候，那这样的说法是长别人的威风，是丧自己志气的一个说法。但是弟兄姊妹，你我知道说，耶利米实在是先知，因着他是先知的缘故，他能眼泪失明，而且他能心肠扰乱，肝胆涂地。但是当他看见这些光景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他下面怎么说？他对耶路撒冷的居民是怎么说话的？他怎么说呢？第十三节，耶路撒冷的民呢，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呢，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落在这种光景里面，需要安慰。所以你看见耶利米说了安慰的话，下面的假先知也说了安慰的话。病子，你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得的一种病是一个很普通的病，牙齿痛，你我不大需要接受这种安慰。 但是有许多的病我们觉得非常的严重。我最近刚好有一个学生非常的年轻，他现在快拿到博士了，结果去检查的时候忽然发现脑子里面有瘤。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怎么办呢？你只好安慰他，因为这样严重病的人是需要安慰的。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整个神儿女的光景就像耶利米书所说的一样，好像是患了绝症一样。那在这种情形底下，这样的人是需要安慰的。但是你看见说，耶利米的安慰和先知的安慰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神的教会需要安慰，今天神的儿女们需要安慰。我们不能够高高在上，好像指责别人说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耶利米挨着，每次当我们说到那个光景的时候，都不能说到别人，都要用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光景的时候，一个真的为主发表、真的为主说话的，像耶利米一样，他用什么来安慰对方呢？那么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要用一个形容，这个形容呢能够安慰神的百姓。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够医治你呢？那么现在你看见在摆在面前的是整个神百姓的光景。那耶利米说，我拿什么来形容呢？我这个整个的光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怎么形容呢？那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整个耶利整个以色列的裂口，就是神百姓的裂口，像什么呢？像一个大海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一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的确确因着得罪神，结果在他们身上有个很大的裂口，不只是漏洞。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了神的教会的时候，你我不能光说是一点点的漏洞。神怎么说呢？神说要把整个的裂口啊，比作像什么？比作像一个大海一样。那只有这样，神的教会才能得到安慰。意思就是说，耶利米就像一个很严肃的大夫一样，他把以色列真实的光景告诉他，你不是受一点点的伤，你的裂口乃是像大海一样。那不止这是以色列人的病，而且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现在因着这个病所带来的伤害，特别是加巴比伦王所加给他的伤害，把他们像树一样拔出来挪到了别的地方去。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们所受的伤，那个伤痕的裂口有多大呢？也像大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整个神百姓的光景有了裂口，这个裂口是因着他们不忠心而有的。那么同时呢，他们今天所受的苦、所受的遭遇，那个苦难、那个伤害、那个口也像海那样的大。这是耶利米安慰神百姓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对神的儿女们忠心的话，如果你我要安慰神的教诲，假设神托付你几句话，那么你那几句话就应该像耶利米一样，你要告诉弟兄姊妹说，我拿什么来形容你们呢？我什么拿什么来形容我们呢？很简单，你们或者说我们的裂口像什么呢？像大海一样。那只有这样才是给神的儿女们最大的安慰，这才是安慰。但是弟兄姊妹，特别当一个人病重的时候，遭遇艰难的时候，人的耳朵特别软的，人最喜欢听一些安慰的话。你明明知道那个话不真，你也喜欢听。明明知道有的时候，有的人你知道一进到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他看看医生的脸色，看看家人的脸色，他有某一种预感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知道这个病也许很严重了，但他巴不得能够得到一些安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不止耶利米说话了，你晓得也有一般的先知们说话了。 那么这些先知们，第十四节就下面接着说，他说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意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所以当耶利米讲到神百姓的裂口像大海一样大的时候，意思就是显露整个以色列家的罪孽。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人很不容易接受的。可是呢，你看见有先知看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为什么会看见？你要说这些先知，实在说来，他虽然不忠于，不一定忠于神，他绝对忠于神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爱主会爱教会，爱教会不一定爱主。有许多人是的的确确能安慰神的百姓，的的确确能安慰他们，但是他不一定相足忠心。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当有一些先知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落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他就尽量的要安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爱神的百姓，爱神的教会，爱弟兄姊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不能，有的弟兄姊妹这样说，他说我不能不说这样的话，因为我爱这一班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了，当这些假先知神没有给他意象，所以圣经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他是见了虚假和愚昧的意象，其实他没有看见，神没有给他的，但是因为他爱他的百姓爱到一个地步，他好像看见了。那么他怎么同意他的做法呢？因为他觉得我是为了教会做的，我是为了神的儿女做。那么难道你要我像耶利米一样说你的伤口是那样的大，叫整个的士气完全衰落的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神从来不做那样的工作。地上人这样说，你知道，特别一个人在为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晓得，这个做父母的，做儿女的，当亲人真的很危险的时候，那为着让他有一点的平安，所以有的时候不把真相告诉他，有的甚至于是不是某某医生说你这个病立刻转，或者有的医生说，医生如果会安慰你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在两天你就可以起来了。因此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里的背景。你如果爱这个病人的话，当然你要安慰他。所以你没有看见，你也看见。你觉得没有圣经的根据，你也这样说了，因为你知道这是为着你的弟兄和姊妹。但是不要忘记，一个真的是为主说话的，他不只代表神，不只代表神的儿女说话，他也会代表神说话。他不只站在神的利益这一边，他不只站在神的教会的利益这一边，他也站在什么？也站在神的利益这一边。那现在有一个难处什么呢？就是慢慢有一帮弟兄姊妹看重神的教会，过于看重神自己，有这个危险。爱教会过于爱主，有这个危险。他为着要服侍神的，他不愿意舍不得，他为着要得着弟兄姊妹的心，他就可以说一种话，可以是神所有没有命令，神所没有定规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当教会到了今天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奉承的话，我们都可以说安慰神儿女的话。弟兄姊妹，你慢慢会发现那些话是圣经里没有的，那些话是我们为着应付目前的情形，我们安慰弟兄姊妹的话。所以慢慢的有一种声音会告诉你说，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不可能合一的，你越看合一，你越要分裂。我可以举例子给你看，在100年前，在英国也好，他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是专门讲合一的，结果他们分裂的最厉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样的失败主义继续散布下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说，没有关系，今天虽然我们在地上是相咬相分，虽然我们在地上这个彼此之间的间隔是那样的深，彼此之间的藩篱是那样的重，没有关系，有一天到天上我们就合一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安慰的话？当然是安慰的话，否则你怎么办？否则弟兄姊妹的良心怎么办？因为今天这个局面已经造成功了，现在呢，我们怎么样来维持现在这个局面呢？ 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这些人呢，等到天上我们同流要合一了。那么弟兄姊妹，不错，神的儿女们得到安慰了。所以神的儿女们继续可以留在一种荒凉，或者可以留在一种彼此不相爱的光景底下，他们良心平安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对待我们主的祷告？当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他为我们这些人祷告，要我们合而为一，而那个合而为一是看得见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会看见说，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论调告诉我们说，今天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呢，我们好好的注意属灵就可以了，我们好好黑主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这句话的确是给人很多很多的安慰，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对付团体的罪了。我们个人罪对付了，团体罪不必对付。意思就是说，神的儿女可以留在分门别类的光景里面，但是弟兄，你我如果真的是向主忠心的话，你能不能说这样的话？特别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我知道拜偶像不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软弱了，因着某一种的原因，他非拜不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有的弟兄为着爱这个弟兄的缘故，那怎么办呢？就告诉他说，你虽然在这里拜，外面拜，但你心里不拜，你还是没有拜。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样的话能安慰这个弟兄，结果叫这个弟兄良心就平安。如果今天一个先知劝一个人说，没有关系，你拜拜，你只要外面拜，你里面不拜就可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那么今天同样的，在神的儿女中间有一种光景，我们知道今天人没有办法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源于裂口像大海那样大，今天有谁能做这样的事？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一定要某某委员来就可以做这样的事，也许是要兴起一个像木像达比一样，也许要兴起像穆勒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说过了，光达比跟穆勒他们两个都不肯拉手的，那么你想我们怎么可能合二为一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要看见一件事，今天主是把神的教会是完全带到破产，完全到了绝望的地步，根本没有希望，因为那个裂海像个大海一样的大。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裂口像大海一样的大，我们千万不要说没有关系，我们碰一点点沙擦擦皮就是了。弟兄姊妹，那到了有一天天上我们通通好了，没有错，我们是爱了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你这样讲的，有人要欢迎你的。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人家说你实在是安慰了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是神的先知，像耶利米一样，他要说我用什么来和你相比，来安慰你呢？是不是你的伤口没有，你的伤口就像芝麻那么一点大就算了呢？如果这样，当然安慰着对方。但他说不，你的伤口像大海一样。却在耶利米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出现了这样的先知。那弟兄姊妹不必翻，你们如果翻到，你们不必翻了，我大概给弟兄们看。你们如果读到28章的时候，那你就可给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先知叫哈拿尼亚，这是有名有姓的，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那么他呢，就像耶和华的殿中啊，你知道，在神的殿里面，当着祭司和众民。对他是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见他看见异象了，他现在也看见启示了。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额。你看见呢，这里的话，你如果用新约把它翻过来的话，他不是用将要折断巴比伦的额，他的意思是已经折断巴比伦的额。这就很像什么呢？很像有的人生病了，生病了，然后呢，你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出已经是治愈了，你的温度呢还是40度，现在你可以起来了，这叫做信心，对不对？那现在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东西跟信心很像，很像。你如果真的从表面上来看的话，你说这个人真是很有信心了。因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将要折断巴比伦王的额，他说不，他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额。 他说二年之内是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法从这里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儿子耶哥尼亚和贝罗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的王，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你如果再读到第十节啊，那更有意思了。第十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镜上的额取下来折断，你知道这耶利米镜上的额，他把取下来把它折断了。然后哈拿尼亚又当着证明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镜像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加利大王的额。于是呢，先知耶利米就走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这个哈拿尼亚我们不要误会他，他实在是爱神的百姓，他看到今天所受的苦难，结果他怎么预言呢？意思是两年之内神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呢两年就可以了，因为两年是眼睛看得见的。而当这些人被迫离家，离开他们的家园，抛弃离乡，跑到很远很远遥远的巴比伦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思乡的心情是巴不得明年就回到耶路撒冷，后年就回到耶路撒冷。结果这里有一个先知刚好迎合他们的心理，告诉他们说两年之内就可以回去了，不必等太久，两年之内。而且呢，他不是说将要折断巴比伦额，意思就是神已经把巴比伦额已经折断了，所以现在胜利有把握了，现在你们要取用神的话就可以两年之内你们就回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些百姓真的相信亚拿尼亚的话，他真的取用神的话，你们看看两年之后能不能回去呢？不能回去。为什么？因为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他们一定要贝罗七十年才可以，不能比七十年多，也不可能比七十年少。就说当时属灵的光景和整个以色列一般平常的心理来说，他们当然希望两年之内回去，所以这个启示是完全根据常识，完全根据那时候群众，所以以色列群众他们所想望的，所以就投他们的所好，就根据他说耶和华是如此说的，结果他就说了神没有说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太严肃的一件事。今天到底我们是做亚纳尼亚呢，还是做耶利米？当然当你做亚纳尼亚的时候，你我要安慰许许多多破碎的心，但有一件事你要看见，说我们今天你要看见亚纳尼亚并没有代表谁说话，反而你知道说就是掩不住以色列人的罪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你会在神的儿子中间听见像亚纳尼亚那样类似的话，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都巴不得快快的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巴不得快快的能够做些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两年不需要期许，两年你只要懂得群众的心理，你只要有很明确的观察力，而且你有爱国的情操的话，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亚纳尼亚。但是你看见说神有更高的道路，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地步，给他们看见今天你们的地位和你们的情形，裂口像大海一样，只有到了一个时候让以色列人看见说这个裂口大到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能挽回，包括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在里面。这就是七十所代表的，因为七十是天然的岁数，过了到了七十年就表示被带到了天然岁数的顶末了，到了天然生命的终点。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原因就是要给以色列人看见说，这个工作一定要神自己起头才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爱国的情操，凭着对于过去荣耀历史的怀念，他们要发动做一些什么事。因为你知道，如果用心理，如果用群众心理，你不是不能做，你能够做。亲爱的弟兄，今天有太多的先知太聪明了，你可以不一定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话，他只要来读一读群众，读一读一般的光景，你知道这样的先这样的预言就可以出去了，而且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神儿女们的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不必认罪的，这样的话不必悔改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以色列要回到耶路撒冷以前，有一件事神要带领他们做的，就是悔改。没有一个人当他落在罪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随便拍拍手像该隐一样就过去了，不能。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很清楚的，为什么耶利米要说你们的裂口像什么呢？你们的裂口像这个大海一样，原因就是耶利米要靠着圣灵来激发他们的良心，让他们看见他们有罪，让他们看见说他们要显出他们的罪孽来，那只有这样他们能够被挽回的。否则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神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恢复的工作。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因，我们知道为什么需要等七十年，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七十是代表什么呢？七十可以说是代表这个七十是代表这个天人的岁数之外，最少还有两个原因，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那些以色列，我不会这样说，因为在这里啊，整个的问题是关系神的见证。本来大家都知道神是在以色列人中间，但是结果呢，火被焚，他们当看他们从的从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所有外邦人知道神是以色列人的神，但是现在的神好像放弃他们，神好像撇下他们，神好像就不是他们的神。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背叛神，因为他们得罪神，结果神许可让见证荒凉。但是我们说过了，见证和形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说到教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指着教会在世人中间的形象来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我们举一个例子，当那些外邦人看见说居然这些人能够在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整个圣殿都烧毁了，圣城都烧毁了，那么这件事情所有的人眼睛都明亮的很，他们都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说神，所以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说凡过路的都向他拍掌，他们向耶利米之下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个城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的荣耀得到羞辱，神的百姓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时候呢，当然见证失去了。我举个实在的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应该活出彼此相爱的光景。但是假设因为我们失败了，有一天呢，我们争起来了，我们打起来了，结果那个报纸也登出来了，说是我们彼此相咬、彼此相争，而且打起来也叫了警察了。那我亲爱的弟兄们，虽然我们外面是挂了神爱世人或者我们传耶稣为主的牌子，但是我们的那个见证已经失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问说，神还能不能用我们这般团体来做见证呢？那如果是亚纳尼亚，他要告诉你说你继续可以做见证，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是一件事，神的见证是另外的一件事。我想很多弟兄对神的见证有很大的误会，让我举一个很明白的例子。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别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也是地上的盐，对不对？光是照亮的，盐是发给你的，是消毒的。
所以基督耶稣在地上应该有照亮黑暗的责任，同时呢也有这个也有和这个也有消除污染的一个功用。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做见证。所以当我们的主说你们是光是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主做见证，因为当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于神。这叫做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把见证讲得太高太远了。我们不要说啊，如果我们的好行，我们不要讲好行，当然要讲好行为。因为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结了一些果子，自然有些好行为，结果人就把荣耀就归给在天上的父，这就是见证。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主说那个见证的时候。严格说来，音乐只是个人说的，音乐是团体说的，因为我们主说整个城在造在天上，造在天上是不能隐藏的。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如果到圣经的那个地方去，那个城在天上很明显就是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整个耶路撒冷之城是见证，这个很清楚。意思就是说，神的教会今天的地上应该要为他做见证，做个团体荣耀的见证，感谢主。但我们读那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也用在个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地上要做光，要做盐。你如果在办公室里面，应该像光一样；在有的地方，应该像盐一样。当很多人一看见你来了，我记得我在学校从前或者在受军训的时候就这样，很有趣的。本来有一些朋友们、同学们在一起讲一些很污秽的话。这是后来我才听说的。那么等到我一去的时候，他们就是耶稣你来了，耶稣你来，他们就不说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盐的作用，有消毒的作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理来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做见证，做光做盐，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假设有一天盐失了味怎么办？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因为他的身上有人混杂了，他这样子不忠心。结果他在学校里面作弊了，那我要问你们，他当他在里面作弊，他居然会有还能把单张发给别人吗？你说主能不能用他做见证？主应该用他做见证的。他一个高夫人说神爱世人，结果呢，当同伴作弊的时候，他带着他作弊的，而且呢，他在那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是光是盐吗？这个不是光，不是盐。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盐失去味道，然后呢，在摆在哪里都不合适，就要在外面被践踏的。但我们记得“外面”这个词，“外面”什么意思呢？外面就是被神摆在一边，但这个不合适，这个人没有得救。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在学校里面失去他的见证。因为什么呢？他的生活、他的行为的乖张，叫人看不见基督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用处上、在见证上，好像神把他摆在外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就任人践踏。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这叫做见证的失去，叫做见证的荒凉。那么我们在古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在从前有一个典礼，这是古教会的典礼，就是如果有一个神的儿女，比方说他失败了，他犯了淫乱的罪，他是个基督徒，结果犯了淫乱的罪，那么结果呢，就果然像哥林多前书五章所说的那些罪，那怎么办呢？他也失了位了，因为他怎么能在做见证？他不能做见证，生命在他里面，他不能做见证。那么结果呢，如果他悔改了，有一天他再回到神的儿女中间，他们中间有个典礼，什么典礼呢？就这个弟兄啊，一定要躺在聚会的门口的，所有的人经过那里啊，不时的踩踏，都要从他身上跨过去，意思就是说就等于践踏那个盐，因为那个盐失去了味道。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神做见证。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为神做见证的话，你能不能告诉别人说，只有我为神做见证，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不能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能在那打个旗号说我为神做见证。你看你这是今天人的难处。神是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为主做见证，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的同在、主的同在和生命在里面长大了，外面自然有一个见证，有基督的荣美，自然就做了主的见证。但是不是因为你一天到晚喊说我是主的见证，我是要为主做见证，结果你下面作弊，这个就不叫做见证。
你看你这就是许多钉子你自己欺骗自己的原因。所以说这件事就好了，不要讲。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讲，同时呢你不要把你自己认为你是全世界唯一的现象。所有人告诉人说我是光是盐，好像别人都不是，你的他已经不是光不是盐了。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要紧，这是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一件事，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谁是所有用在个人身上的原则，都应该用在团体身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你个人会失了位，团体神也能把灯台挪去。灯台挪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班神的儿女仍旧有生命，他们仍旧聚会，仍旧帮助人，仍旧包庇，仍旧祷告，仍旧磨头，仍旧供应，仍旧传福音。但是很稀奇，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不能再用他们来做主的见证。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盐失去味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里彼此相咬相推，他们还说我们可以，那这个他们是可以指着我们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在这件事情上，神没有办法来告诉人说神的教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地上说哦，原来神的教会可以彼此相咬相推的，这个犯罪也不必受罪过的，那些弟兄姊妹在落在难处里面，或者落在道德难处里面，他仍旧能够摸饼杯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对教会就产生了错误的观念。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关于见证。你看见神没有帮助，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神定规了70年。70年什么意思呢？70年就是表示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又起来了。本来这里一单神的人聚在一起，万圣节的父亲都知道这里有神的殿上，但是结果因为我们打起来了，我们吵起来，报纸登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做将来不行了。那么怎么办呢？是不是这里就不能再做见证？还是可以做见证，但是要慢慢慢慢等到人对这里那一段的故事慢慢忘记了。那需要等多少年的？常常是需要等70年的。过了70年以后，下面一代人起来了，已经忘记这一代人是相咬相推的，因为他们70年以前是在吵啊，那已经过去了。那如果现在新的一代被起来，被主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要做主的见证？还是要做主的见证？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恢复他自己的见证。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在见证上得罪神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失去很多很多的年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恢复工作为什么那么慢，因为我们盼望2年的成功的结果，神说要70年。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人慢慢慢慢的那一个丑陋的历史，那个旧时的历史，慢慢能够从人的脑海里面淡忘了，让人记不得他们曾经动过干戈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一般神的儿女们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才能够被主做，才能出去。所以这是为什么70年以后需要被带回来的缘故。那不是这样的，所有关于主恢复的工作都不是人的工作。如果是2年的话，很简单，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过去的失败，让我们这些背景相同，让我们在一起聚集吧。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什么意思呢？这就代表2年的原则。如果2年能回来的话，证明这个伤口，证明这个裂口不是海一样的大，不会像芝麻一样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医治那个伤。但是让我们记得，我们要做这样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所以需要等70年才可以。那么这70年不是代表什么呢？不是代表70年天然的岁数，也不是代表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一代过去了以后，那么就可以那个羞耻的历史，那个以色列象征不忠心的光明，那个羞耻印象在以色列中居然有拜偶像，那真是太羞耻了。这些印象慢慢慢慢的在新的一代里面就通通忘记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神要做什么的话，在新的一代人身上，你叫神可以继续在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人是为什么必须是七十年的缘故。那不是这样，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假设说有一对夫妇是个夫妻档，他们都是心理学家，他们希望说能够帮助一些支离破碎的家庭。结果比如他们一同开一个心理的诊所，然后他们广告做出去说他们目的就是要帮助那些家庭支离破碎的人，帮助所有的夫妻都能够彼此恩爱，都能够有美满的家庭。那么假设他们两个真的是彼此相爱的，这表示里面有实际，有爱的实际。那外面呢，自然来自于爱的见证，那么真正能够显出那个夫唱妇随的光景。所以他们写文章也可以，或者上电视也可以，他们给人的形象就是彼此相爱的形象，这个很清楚很清楚。那么这个外面的形象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见证。但是假设有一天，亲爱的弟兄，这个非常实在的，如果这个先生他倒是非常爱妻子，结果呢总是想尽许多方法叫妻子受苦，那么这个还不算。假设说他真的不忠心于他的妻子，他真的在他妻子之外另外有对象，另外有爱的对象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你看见没有，他仍旧是那个心理学医生，他仍旧帮助别人。但是你看，你说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已经打了个很大的问号了，那个见证已经失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他可以说，他可以写，也可以著书，也可以立说，也可以上电视，他可以告诉说，那这个见证是我们的，这个好像是真理一样，是我们只有我们讲弟兄，只有讲夫妻相爱的。但结果你看见他做了一件事，那件事什么？那件事就是他在妻子之外他另结新欢，那在这种光景下，你看他已经破坏了那个爱了。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说那个外面的见证已经失去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再能取信于别人的话，我第一个我不大相信和他同一代的人能够再得他的帮助。慢慢历史过了一段时间，尤其年轻一代，因为他们的名字很响亮，而且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的缘故，还可以得他们的帮助，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只有一种的情形，他们可以重新叫人得到帮助的，那个什么帮助呢？就是个丈夫必须要悔改才可以。他不能够很轻易的说，你今天不能够替他们说话，你说这个丈夫已经改变了，他从前这样，现在不这样了。弟兄姊妹，你要看到接触悔改的果子来才可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今天神所给他儿女一条路，那是悔改。但你如果读到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自卑，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神要叫我们升高，那特别是指说像这种的情形来说的。今天是什么时候？今天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裂口像大海一样的时候，是我们自卑的时候。到的时候就是到了七十年的时候，然后神能把我们升高，如果主怜悯了我们的话，就可以再使用我们；如果主不怜悯我们的话，就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团体，另外一班神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为着另外神的儿女，另外的团体，现在我们献上祷告，求主做他所要做的，因为我们要承认我们来不及了。那这个可以说就是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这里神要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神的教诲不能够，今天不能够因着外面安慰的话就把罪摆在一边了，或者说因为我们怎样了，我们相咬相吞了，结果我们对付都没有对付，说我现在我们已经不吵了。弟兄姊妹，现在不吵是没有错，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受了伤害，你对付了没有呢？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团体能够犯了罪而不认罪的，这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的弟兄这样说，他说某某弟兄已经变了， 那我里面有个问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弟兄帽子如果不变的话，就证明说他从前是错的，也许现在变得对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前错的有那么多人跟随？现在反过来说，如果他今天变了的话，那么这代表什么呢？这个是不是就代表说今天那么这个就代表说，那就证明说从前是错的。那如果从前是错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对圣经所说，我们需要悔改才可以。所以这是唯一的路，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怎样说一下自己就过去，那就证明说好像没有犯过错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不许可这样的事。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说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预言离相，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名，个人的罪和团体的罪，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神要显露，神不让我们轻轻易易的就过去了，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漠视。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让我们记得到了十八节的时候，那现在耶利米就劝耶路撒冷，他说：“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仇人泪流不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悔改的眼泪。而且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起来呼喊呐、啊，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清心如水。这是神的教会蒙恩的原因。这个不是说因为从前我做了，现在我不做了就可以了，不，我们看见要对付的，神的罪需要对付。而且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耶利米，这耶利米最后怎么说？他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感谢主。我们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你看见果然耶利米耶利路撒冷向我们的神祷告了，
是往前做不明显。你看见说神所要做的就是激发神儿女的良心，让他们起来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也让他们为着神儿女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那么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向主举手的时候，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去，当你下面这样向主清心如水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拯救就来了。那不止这样，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第一句最末了一句，他说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开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仇敌的可恶，给他看见哈曼的真面目。那个仇敌当然指我们的肉体来说的，因着我们的肉体，因着我们彼此相咬相吞，结果呢仇敌都杀尽了，所有我们的婴孩下一代就被整个肉体扼杀了。今天我们没有下一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我们仇敌的缘故。所以这就像第一章的末了一样，里面的良心再被主激动，再被主光照，然后就看见哈曼那个仇人，那个恶人原来就是哈曼自己，那个敌人就是哈曼。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要承认今天我们到了一败涂地的情景，那都是因为我们肉体的缘故。所以不要责备别人，我们要在主面前清心如水，而且我们要对为着众儿女，神的众儿女向主举手祷告。我想这是我们拯救的路，千万不要说我们外面的衣服换一换就可以，不行的，换换衣服不可以，要换朝代才可以，要让圣灵来掌权才可以。弟兄姊妹，个人的罪神不轻易的放过，团体的罪神也不轻易放过。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他手流人的血太多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大卫可以预备神殿的材料，但是真的把殿盖起来，神要兴起别人。 所以弟兄姊妹，让主怜悯我们，你我不要以为说我们错了，结果我们神神便便说我们改过来了，我们不对付那个罪，现在神可以重新用我们，主可能会重新用我们，如果我们不在神大能的手下，甚至自卑的话，有一天神也许叫我们升高。但是我怕许多时候因着我们身上手上的血太多的缘故，我们伤了太多的弟兄的姊妹，我们断送了太多年轻人的前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一件事，虽然你有心是向着主，但是也许真正的要把圣殿盖起来是另外一句，不是我们，我们不是那么重要，是在神怜悯底下我们才被主怜悯，为他做荣耀的见证。如果今天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在主面前不清心如水，如果不让圣灵来显明我们的罪恶，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继续的骄傲，我们可能继续的放肆，我们可能继续的狂妄。今天所有神的儿女面前所听见我们说的话都是我们狂妄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把整个神的见证就完全代表他，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要读到我们的身上来，读到我们的深处，让我们看见这一张书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愿圣灵在我们深处做自己的做他荣耀的工作，真是能够听见耶利米的劝告。耶利米的劝告就是谁的劝告呢？就是圣灵的劝告。所以圣灵说，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只有当神的教会流泪如何，而且当神的教会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而且在神面前心惊如死，心惊如水，而能向主举手祷告的时候，君子们感谢主，那个时候圣灵会给我们看见。今天很快的第一代已经过去了，你会发现神仍旧赦免，神仍旧怜悯，但是呢，我们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是大敌。所以亲爱的弟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有负担为着主年轻的一代，但是你觉得好像是那样的艰难，是那样的不容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背后需要有够多流泪的祷告，需要有够多清心如水的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这不是一个运动，没有一个人凭着他的本事，凭着他的知识，凭着他的话语的供应能把人带进来，不可能。因此呢，因为我们的裂口有多大呢？像海一样的大。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哭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说哀哉，我们只能唱哀歌，我们要说我们是办不到，我们不可能办到，但是我们拒绝散布失败主义。我们知道说有一天70年到的时候，神要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70年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被带到尽头的时候。70年是什么日子呢？是当世界的记忆力慢慢衰退的时候。70年是什么日子呢？70年就是在你我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在巴比伦暗中预备了一些的器皿，像以斯拉一样，也像你一样。弟兄姊妹，你我都放弃了，你我都做生意了。你叫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巴比伦学会做生意，他们不再做农夫了，他们都做生意的，他们都发达了。你没有想到在这样的荒景底下，神能够兴起有人像尼希米那样，有人像以斯拉呀，他们看神的殿根本就没有看见过。弟兄姊妹，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只有我们懂得教会的真理，不要忘记了，有一天你会看见有一般神的儿女们，他们看见的比我们更透亮，他们就像尼希米，就像以斯拉一样。我们愿意不愿意为着这些以斯拉和尼希米在主面前祷告，为着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我相信这是今天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只有这样我们相信说主能够再次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70年 是不能避免的，因为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凭着我们天然的能力在两年之内促成什么。所有凭着群众的心理，凭着群众的运动，根据某些心理上的定定律所要完成的，两年之内能完成的，那是可以是一个工作，但是不是神的恢复。神的恢复一定要七十年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两年就可以回来的，你我要小心。让我们记得，如果是出于神的工作，两年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非罪不罪不可。不是嘴巴擦擦说没有犯过罪，或者我改了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简单。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于神的见证。你看见说，当那个丈夫在那对不起他的先生或妻子，另外不忠实的时候，你看见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整个的形象已经破坏，所以要挽回那个形象，一定是神自己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当我们这个团体的形象被破坏了以后，你就看见说，神可能要兴起别人来。神，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够很快的就说我们就是。因为别人的记忆还清楚的很，别人还记得你本来在哪里聚会的，别人还知道你从哪里跑到哪里跑到哪里，别人那个账算得清清楚楚的。还有我们真的有没有认这个罪，我们有没有认这个，我们真的在中间有没有承认我们是失败的。弟兄姊妹，只有真的这样的时候，主能才重新能够把我们从灰尘里面拣选起来。所以我们相信说，耶利米哀歌实在对我们太重要了。求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说话，让我们继续祷告。